后见子，他这迷惑的心很强啊，一心的要在爱烦恼、见烦恼里活动，一点没有回到佛法可以接受佛的教化的可能，这种可能都没有，所以无有见子。而忽之来，但今天他忽然间自己来了，那么这就是他刚才前面讲过的道理啊，就是他有希求解脱的心情。修下外道的法门的，也无形中啊，就使令他的佛法的善根呢、啊、也动起来了。这样子呢，就和佛的大悲心相应了，所以无而忽之来。本来说是众生的善根呢，是众生原来迷迷糊糊、颠颠倒倒的时候，哪里能栽培善根呢？完全是由佛的大悲心主动的去吸引他，去摄受他，才栽培善根。这样，这个善根是由佛来给他栽培的啊。那么，怎么能说是自来呢？怎么能说他自己来的？就是这是说，善根是由佛栽培的，但是现在也是栽培的时候，也要自己努力，也要自己努力，不然的话，你还不能栽培的。这个意思说是啊。这个佛为我们说法，只是要假借一个假借一个方便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要用音声为方便啊。这佛法的真理呀、啊，在音寄托在音声里边传达出来，传达出来，我们听见了以后啊，如果你没有听见心里面去，那就这个善根还没栽培好，没栽培到。你听见心里面，心里面在思维这个道理，这是栽培善根的。所以是由佛栽培，也是由你自己要努力，你要努力的，不然还是不行啊，还是栽培不好。那么现在耳忽自来呀、啊，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栽培善根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面要去思维佛所说的这个道理，你这一思维呢，啊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。栽培了这个清净的善能量，如果不思维就不行啊。这是一个第一。第二啊，他流转生死了感而后啊，前面说过啊，这个大富贵的境界没有了，渐渐的少了啊。那么在人间的时候受了苦了啊，很多的苦恼啊折磨他，他感觉到生死是苦，愿意求解脱。哎，这苦还是好。也有好处，愿意求解脱的心灵呢，于是乎他就跑到外，那时候还没有佛法哈，就跑到外道的里边去修行。这外道修行的时候啊，不过那些邪知邪见的这些方法怎么用的时候，但是这个厌离生死的心很强，就啊动了他的出世的善根。那么这就可以知道，这一方面还是这个善根的动，还是他自己的努力的，所以嘛叫做耳忽自来，就是善根发动了，叫做耳忽自来，是这样意思。甚是恶愿，他的善意千栽培的善根呢、啊，其实表面上的意思呢，就是感觉到生死是苦，想要喜得解脱，其实主要表面上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样子啊，甚是恶愿，就是和佛的大悲心很相应了，很相适合的。我虽年朽，犹故叹息。本来我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，这话的意思就是化身佛，在一个经过多少年呢？这个事情要办完了，要结束了，要就是要走了，入涅槃，要舍应归真了。那么这个那些事情呢、啊，已经都不。啊，这个众生怎么样？以后的众生怎么样栽培善根？佛法怎么样弘扬呢？这些事情都是他都不管了啊，他就入涅槃就走了的事情。当然已经是，也可以说佛是安排好了，佛就走了、嗯。但是现在是说呢，那个佛要是这个穷子呀，他要回来的话，啊，二乘也发了道心。发了道心，那么将来的时候他还能够弘扬佛法， 去广度众生，就会有这样的功德啊。如果他们不发这个道心呢，啊，不回小向大，不发道心呢，那么他将来弘扬佛号广度众生这个事情就不成就了，就不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呀，有我虽年有有苦，还是啊关心这件事，还是爱惜他，希望他回小向大啊，能扶起来的少龙啊，少龙佛种啊，少龙佛的家业啊，啊，弘扬佛法这件事，这件事还是很重要，佛还是很关心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我虽年朽，犹不叹息，还是爱惜这个儿子啊，希望他回小向大，发无上菩提心地，这样意思。既嫌旁人呐，脊椎僵缓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前面说是我虽年朽犹不叹息啊，这是佛的慈悲心啊。那么呢，只是慈悲有什么用呢？一定要采取行动了啊。所以这就是既遣旁人脊椎僵缓啊。佛这时候啊，就派遣旁边的人呢，去把他追回来。这前面已经要跑了嘛，前面说是疾走而去啊，啊，前面他看见这个地方啊。我和非恶用力的物质书不如往日品里是里有的意思一的，要求入室或见必败强势可弱，做事念以急走而去，他跑了，跑了这时候这个大长者就派人去把他追回来，这样意思啊，急追坚缓啊，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这个急遣旁人，旁人那么呢就是在佛旁边的这些大菩萨啊，佛派遣佛的大悲心呢，派遣旁边这些大菩萨去把他追回来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表示就是佛在说《华严经》啊，说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上面佛自己说法的地方也有啊，但是少，比较的少，还是很多都是菩萨说的啊，这个说这个十住、十回向啊、十地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是菩萨说的啊，有法会菩萨，有金刚常菩萨、功德林菩萨、金刚藏菩萨，这些菩萨说的。那么就是这个派佛派的大菩萨说法来教化这个穷子，就是叫既遣旁人呢，即追讲话，是这样意思。要是说直接说佛来为他说法呢，那就不是要人说，要法来说，要法来说呢啊，从佛出十二部经啊，从佛说出来啊无量无边的妙法啊，去教化这个穷子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这个遣呢怎么讲法呢？就是佛的这个智慧是能遣啊，所说的法是所遣所派遣的，就是有智慧派遣出来，说出来这么多的佛法，叫做即遣旁人。但这个旁字怎么讲呢？这个智者大师这些大德，他们这个智慧很高。我这个旁这里面还有个意思，旁是对正说的，有正才有旁。那么什么是正，什么是旁呢？就是一个是教，一个是理。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是教，教里边有全显的真理，这个真理是正，语言文字是旁，这个语言文字里边呢显示的真理啊，才能够在众生那一边发生作用，才能发生作用。这个，因为我们众生啊，听闻了佛这个语言文字啊，只是语言文字是没有用的啊，一定里边的真理，你依据这个语言文字所显示的真理去思维，你才能发生作用。所以这个理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只是有个文字而没有理，我们那是不行，不能够栽培善根，不能够了脱生死的。所以这个理是很重要。前面说是那火宅唯有一门那个地方也有这个意思， 只是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，那么我们谁都可以得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得一部《楞严经》，得一部这个《大般若经》，所以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很容易就拿到了。你出火灾了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是所以一定是要得到那个真理，你从文思修入无声法眼，这时候你才能出火灾的。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是正。那个旁即前旁隐，但是没有旁也不行。这个真理啊，不假借语言文字啊，不假借没有假借，这个真理是不传不过去的，不能传。所以要有个声音，或者是你眉毛动一动，或者你举举手，总是要有一个表示，然后这个理才能显示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语真理虽然是特别重要，而语言文字还是要有的，但是它是旁，它和真理对比起来是旁，所以即前旁隐，即前旁隐，那就是由佛的那个智慧的辩才啊去说法，说出来语言文字，说即前，这叫即前旁隐，是即追将还。他因为他已经跑了，也赶快把他追回来啊，不然就找不到他了。那么这个脊椎僵环呢，就是用佛说的这微妙的法门呢，教导他，叫他回来啊，叫他回到诸法寂灭相的这里来，回到无上菩提这里来，这样一种脊椎僵环。当然这是一个希望啊，是这样。而是上使者积着积州往着，子穷子惊愕成冤大患，何不相犯，何为见着。这个积追将还呢，尔时使者，尔时被派遣的人呢，或者是大菩萨，或者说的这个法，说大菩萨去追他，也是要说法，不说法还是不行的啊！急走往着啊，走得很快，在那把他捉回来。这个急追将还啊，急走往着都是有个急，都是有急呀、啊。这里边有个意思啊，就是你修销小乘法门呢、啊，你想要成佛，不是说不能成佛啊。要是在《法华经》之前的那些经修多罗里边看你学法小乘法门，就是得阿罗汉，得必支佛，就完了，不能成佛的。也但是站在大乘《法华经》的立场呢，还是能成佛，但是成得慢，成得慢。要是你修销大乘佛法一佛乘的法门呢，是急就是快。就是快的。而这个偶益大师啊，偶益大师他读了这个大般若经以后，他说你要消息般若法门，成佛成得快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。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急走急追啊，急走就是这个大乘佛法成佛成得快，这样的意思啊，沿路正直啊，能使令众生修学的人呢，很容易的就成佛了啊，很容易的得无生法眼了，有这种意思。即走往着啊，就是这个着，就是度化的意思啊，用这个微妙的法门呢，成佛成得很快的这个法门呢，去度化他去，这叫即走往着，这样意思。穷子惊愕成冤大患，我不相犯，何为见着。这个穷子啊，这二乘根性的人呢、啊、他一听到这个大乘的这个法门呢、啊、惊愕，就是他原来他是个小乘根性啊，他现在这个思想啊，就是和这个大乘法门呢、啊、不合，他就是惊，心里面很惊，这不得了，他有点害怕。这个鹅有个不知道的，不明白，听不懂。这个惊愕和这个成怨大患都是一个意思哈。成怨怎么讲呢？ 这个这也就表这个金额的内容。什么叫做金额呢？这个称怨，这个怨呢，就是冤枉哈，或者是这是一个有仇恨的人哈，或者什么的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小乘佛教的学者啊，前面的文有参照小乘三藏学者啊，这个小乘佛法的学者，他的思想里边呢，这个烦恼是怨，我们有烦恼啊，这就是一个怨在我们的心里边，这是不对的。而大乘佛法里面说呢，烦恼即菩提，烦恼就是菩提。这样子说呢，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学者就说称怨啊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这是怨家，这不是好东西啊。所以就是称怨。这个大患呢 是什么呢？佛大这个小乘佛教的小者，因为生死是苦啊，这个老病死啊，太痛苦了。我们要希望解脱老病死。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说呢，生死就是涅槃，啊，老病死既非老病死。这样的佛法一讲，讲给小乘佛教的学者听到，大患啊，大患，这是苦啊，苦痛，表示这样意思。那么这就是金额，我愿意到涅槃那里去。愿意没有烦恼到涅槃那里去，你还叫我在生死里面啊，在烦恼的境界里面，这不行，这是我同怨家在一起，这个受不了，大患成苦痛，这叫做金额啊。说恶不相犯，何为见着？这意思，我到你这长者这里来走的时候就走了，我也没有做什么错误的事情啊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抓我就回去？没有客气。那么在法上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犯在这里是求的意思，我并不想求这个大乘佛法嘛。何为一见着？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大乘佛法来度化我呢？死者孜孜欲极啊，是强前将犯。前面呢是个何不相犯，何为见着？这段啊，就从积轴往着，穷子金额称怨大患，何不相犯，何为见着？这比喻符合前边的批评的那个劝文，用劝的方法来度化他的儿子啊，劝。这底下死者孜孜欲极，强前将还呢？是戒门。这个劝和戒的不同啊，劝呢比较温和一点啊，说一些话都是用好听一点啊，大家要修习善法啊，多做功德，那么这是劝的意思。这个戒门不要做恶事，做恶事将来要受恶报，这个口气就是戒啊，这个态度也在不同。所以这个死者孜孜欲极，就表示你要相信大乘佛法，要了生死哈，不要有所得的种种的执着，表示这个意思。死者孜孜欲极，这个被派遣的死者，他要跑，他不同意，恶不相犯，何为见着？他反抗啊，他变得抓得更厉害啊，强前强还，勉强强力的把他拉回来，这样。那么这就是比喻这个戒门啊，这个戒门呢，这个态度就是真的，就是有一点强硬式的啊，强排他要相信大乘佛法。于是穷子自念无罪而被求职，此必定死，转正狂怖，闷绝必地。这表示啊，劝门也好，戒门也好，他都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大乘佛法的教化。于是穷子啊，自念无罪。这个穷子啊，心里面想啊，我也没有什么罪过啊，我也没有做什么非法的事情。你就是求职，一定要把我抓起来，死必定死，这一下子啊，一定是要死掉了。 转更黄布啊，是更恐怖了啊，闷绝立地啊，或者闷绝躺在那地下不动了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于是穷子啊，就是这个二乘根性的人呢、啊，自念无罪，就表示啊，我没有这个慈悲心的意思。这个罪也是表示慈悲心。这个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流转生死的原因，因为有罪呀、啊，在生死里流转。我们照这个忤逆师哥是罪呀。其实啊，佛法的态度，你有所得心呢、啊，去做一些善法，那也是罪，也是罪，不是就是高一层的说法了哈。那么有罪，所以流转生死。那么菩萨呢，就是没有罪，他是有大悲心的，到生死的世界来度化众生，啊，到度化。但是这二乘因呢，是我没有罪。就是我不消菩萨法，我不发大悲心，发慈悲心，就是我没有慈悲心呢。你一定叫我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，就是而被求之了，就是这个，我自念无罪而被求之，我不发大悲心呢、啊，去度化众生。你强排我到生死的世界去，就是求之，把我抓起来强排我，此必定死。这个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。这个菩萨是死头破脑髓的呀，不管是求法也好，度化众生也好，用自己的生命啊布施给一切众生，舍这个头破脑髓，把头舍给你，把这个生命都弃舍了去度化众生。所以我的，你叫我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，舍头破脑髓，转更荒芜，我不干，我不愿意这样度化众生，这个意思，转更荒芜。就更不高兴了，这样去度化众生我不高兴哈。闷绝必地，闷绝必地就是他不明白，这个闷绝表示他不明白的大乘佛法的微妙，他不明白哈。这个必地，这个必就是这个腿有病了，不能动了哈。那么现在他就是卧在这无明地里啊，卧在无明啊，无明烦恼的境界里面不能解脱出来，这叫闷绝必地。这个、啊、这个信解品呢、啊，大意和毗夷品是一样，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啊说的更微细啊，说这二乘因，这是四大弟子自己说的毗夷，就说的更微细了一点。这个天台宗的四教仪里面，这个演这个信解品里面演的很多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信解品第四，114页，第4行，复遥见之而于。不须此言，勿强将来，亦冷水洒面，令得醒悟，莫浮于鱼。现在是、啊、父子相见期，这父子相见期里面呢、啊，头一段说是追右体，追右体里边分成两段，一个是前旁人追，一个是前二人右。这个前旁人追呀、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时候的情形。这个佛说华严经二乘因呢，是没有资格参加那样的法会的。但是这里边说的情形呢，就是四大弟子玄想那件事，如果是二乘因去参加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 常言就有这个情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不是合适的。那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边是那弟子自己说，佛教我们得涅槃证，所以我们证悟了涅槃以后，就是所作一般的，不想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行菩萨道的。那么这样啊，这样的话里边呢，有一点呢，推过于佛的意思。就是佛没有叫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嘛，佛说的很清楚，这是菩萨啊，这是声闻啊，这是凡夫，这是凡夫啊，人间的凡夫。那么我们是属于声闻人，声闻人得涅槃证就好了啊，所以我们是啊有随顺佛教的意思，不发无上菩提心的。那这四大弟子初开始的自白里边有这样的意味，但是在这里比喻里边呢，又不是那样了，表示佛还是有大正心呐，不是说是啊他是菩萨让他发无上菩提心，你是二乘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佛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也是平等的，以无上菩提的妙法来教化二乘人的，无奈二乘人不接受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前边呢，自念无罪而被求职，此地定时转正荒步，这都是表示啊。我不发无上菩提心，我不愿意做大菩萨到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的啊，是闷绝立地，这个表示对于大乘佛法我也不懂啊，我不愿意发无上菩提心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只是学习小乘佛法，能够除灭爱见烦恼，但是对于啊这个所知障和无明惑还是不能除掉的，这叫地地啊，就是沉没在啊无明的烦恼里边，还没得究竟的清净解脱。复遥见之而以此言，前边呢佛是派遣一个使者啊，地点唐人积极相还，那么去积极追他回来的情形啊，佛远远就是看见了啊，复遥见而以此言，就对这个使者说了，是不惜此人无相相来，不用这个啊，不必勉强的给他回来，这个勉强不来的。那么意思就是啊，停下来，不用一佛圣的妙法去度化他了。一冷水洒面，令得醒悟。那么他闷绝地地了啊，这个不行啊，应该把他啊唤醒才可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用这个冷啊，凉清凉的水洒在他的面上，就是令他醒悟过来了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佛这个用一佛乘的妙法来度化他无效，那么就用啊小乘法门啊，这个冷水呀、啊、就比这个小乘的法门。那么你呢，法华文具四大师说是用这个灰缎的离水，用这个灰缎的离水呀、啊、洒在他向涅槃的面上啊，这个灰缎的这个冷水呀、啊、起于什么呢？那么你呢，四大师用的叫做灰缎的离水，灰呀、啊、就是烧这个木材烧成灰了，这个灰断灭的断， 不一断。就是二乘人呢得阿罗汉果以后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他这个身体呀、啊、就是烧成灰了啊。那这是四大的身体烧成灰了，他还有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，这成就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些智慧呢，那么都断了啊，灰身灭智啊，这个身烧成灰呢，智慧也熄灭了，就是入无余涅槃了。入无余涅槃这个境界嘛，叫做断啊，就是前一刹那灭，后一刹那不生了。从这么以后啊，这个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这个人的祸业苦断了，不相续了。我们生死凡夫，你还是相续下去的，它不断。现在说啊，这个阿罗汉的二乘人呢，他是能把生祸业苦的生死能断了。那么这个灰断呢，这是这两个字啊，是表示小乘佛法的修行人最后的果，无余涅槃的果的一种相报。那么这个用，这就是用小啊，用小乘佛法，这就是表示用小乘佛法来开导他的意思啊。但是在这个比喻上呢，就是以冷水啊洒面，而这个水这个字是体，这是大师的解释，是用水用理做解释的。这个水比喻这个理，比喻二乘人呢、啊、所证悟的这个天真的理性啊，无我所的这个理性，用这样的道理呀、啊。啊、来开导他啊。这个洒面，这个面呢，就是二乘人呢，他是面向涅槃的啊，诸有所作就是希望得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涅槃，就是这等于是他一个愿望啊，愿望。要是背啊，要是背呢，那就是不面向涅槃了啊，就向于生死的境界去了，那是我们凡夫啊的人的境界。现在的二乘人呢，他在出发心的时候啊，他是处处积极的愿意得涅槃，那个愿望很恳切的，那叫做念。现在这个其实那个念也就是他的心，一冷水洒面，也就是佛说这个苦集灭道是第一法门呢，说到他心里面去了啊，说到他的心里面去了，是这样的。就是他听法了，他听四谛的法门，令得醒悟啊，听得四谛法门呢，他契机了，那么他得了小悟圣道了啊，这叫做醒悟。但是、啊、这个只是说是啊，前面说这个一佛乘的法门它是闷觉，但是要说这个小乘的四谛法门就醒悟了啊，醒悟了可是这个谛地还没能转过来的啊，因为这无明还在啊，这样意思呢，就是、啊、这个佛对于那个派遣的人对他说。说是勿强将来啊，不要勉强他，就现在啊重新改变计划，为他说小乘佛法，他就会接受，他会醒悟过来。莫不语，不要再为他说、哦、华严、哦、圆顿的法门，不要讲这个法门了。所以者何，在底下解释这个原因啊，是因为什么呢？要这样做，冷水洒面呢？啊，莫不语呢？父之妻子，自意下列，自知豪贵，为之所难。神之是子，而欲方便，不与他言言，这个是。 这底下还是佛对那个死者说的话啊，是父子妻子这一下的。他这老父亲呢，知道他那个儿子的自意下的啊，他这个人意啊，自愿啊，他的心情所欢喜的事情呢，不是那么高尚的啊，就是一般的低下的事情。自己家里啊，自知豪贵为之所难，那么怎么样才不是下流呢？啊，他要说他承认他是长者子，那就是很高尚的境界了啊。但是他现在看见的是大长者的这种大富贵的境界呀，他为之所难，是他而是感觉到很困难啊，感觉到恐怖的境界。那么呢，所以叫他试一下的哈，愿意这个大富长者的儿子也多好啊，偏要做一个穷子流浪在外边，那就叫他试一下的了啊。那么是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佛知道了这个人呢，以前虽然栽培过大乘的善根呢，但是他现在大乘善根呢，还不是太能够成熟。他还是关系和小乘佛法比较合适，所以自意下流啊，不想要成佛，想要做阿罗汉啊，是这样一个。自知豪贵为之所难呢，那么他这个子啊，他这个穷子啊，对于说得无上菩提的成佛的事情呢，他一去心不得道啊，这个事情。很难啊，我不想做这个事情，所以自知豪贵为什么呢？神之是子，但是这个长者呢，还是很确定的知道这个穷子是他的儿子，啊，还是这样的意思的。这表示佛知道这个人呢，以前是在大乘佛法里面栽培过善根。这叫做神之是子，这可见在法华经的立场啊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那行菩萨道的人呢，这是佛的弟子。这二乘人呢，佛不承认他是弟子，是佛的弟子的，这一定是个味道。但是在佛的智慧中呢，一切人都是菩萨啊，就那就是另一个态度了，那么也都是。但是不止二层，不止二层说啊。那么呢，我这个意思在前面的句子里说过啊，而欲方便呢，不与他人言之得之啊。那么这就是前面呢，这是决定是啊，停下来啊，这个大乘佛法的教化。对于穷子来说，这个大乘佛法是不能用的了啊。那么只好啊，就是用方便，用小乘佛法的方便度化他啊。这所以而已方便啊。要说神之是子，他大乘佛法里面在这战争，应该是用大乘佛法教化他，但是不行，而已方便啊。是不与他人云之而止啊。但是这个父亲的意思呢？还是不对别的人讲这句，说是他是我的，这句话还是不讲的啊，不讲这句话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啊，佛在华严的法会上面，或者是方等经、般若经的法会上，我也不说啊，他是栽培过大乘善根的，不说这种话。死者与之额尽方如。啊，因为这个父亲呢是这样的讲法的啊，那么呢这个派去的人也知道了，有这个，所以就对这个孙子说：“额尽放乳，我释放了你了。”所以意说起，你随你自己的意思，愿意到哪去到哪去啊。孙子欢喜的未成年，这是孙子欢喜了啊，这他太自在太快乐了。那么这个额尽放乳啊，这个话呢，就是、不用大乘佛法来教化他了， 随意所取呢，随你所欢喜的，那么就是小乘佛法啊，所取，那么就是到了老比丘那里去啊，到那去消息佛法了，不在这个啊卢舍那佛啊，这是什么殊胜境界、大乘境界，在这里学习佛法啊，换了一个地方，其实也就是佛学院。不在这大乘佛法的佛学院里学习佛法，那么到小乘佛佛学院里学习佛法，就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你强采他这是不行的，所以只好随意学习。是穷子欢喜得为成人啊，他这个成人呢就是欢喜啊，得为成人的话从来没有过这个境界。那么就是他发了小乘心呢，这是未曾有的事啊。原来是发了大乘心，但是退了道心以后留在生死，感觉到很苦啊，啊要出苦才是重要的，这、就是得未曾有。这个看这个意思啊，他这个小乘人呢，因为现实上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老病死的问题，这件事啊是他现实上感觉到苦，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重要的，所以叫我就发大悲心呢，去解决别人的老病死的问题。那这个事情慢一慢，这个事情不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得位上有这样的，当然是一个慈悲心的关系啊，也是对于苦恼的也经验嘛，是因为他太苦了啊，这也是也合乎道理啊，应该解决这个问题。从地而起，往自贫里，欲求一思。这个从地而起呀、啊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从这个我生死的啊，有生有死的苦恼的境界里边呢，站起来了。人们这就是发了出离心，发了出离心呢。那么他就这个地也，前边这个闷绝地地这个地也，那表示这个根本无明啊，这个所知障的地。现在这里说这个地呢，那有一点不同了啊，就是这是爱见烦恼的一个地啊，这个分段生死的这个流转的地方。从这个地方啊站起来了，就是发了出离心了，想要了脱生死。那么这个心情啊，这个愿望啊，和分段生死是相悖的啊，不是一致的，所以从地而起。是往自贫里啊，到那一些贫苦的乡村里面去，一求一致啊，就是到那个苦集灭道。在佛说的苦集灭道的这个地方啊，修了圣道啊，求这个圣道叫做依师，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啊。那依师或者说是啊，就是定无漏的定慧。只要学习四谛法门啊，希望成就无漏的定慧，所以叫做往自贫里。而是长者将欲诱引妻子而设方便啊，前面说是往事贫里一求一思，就是一个趋势啊，其实他还是没有到的啊，还没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，还并没有正式的听为实力法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这底下是一零逆一三车，那么这逆一三车正好就是转世的法门了啊。那三车是说是三种法门，就是前面在火宅比喻的时候啊，珠子在火宅里面啊，那个长者嘛说门外有三车啊，那么那可很有珍玩之际，那么珠子欢喜了，这个到我向外面跑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也就是说这个四谛法门，你要 啊，远离这个老病死啊，就叫慈悲法门啊。那么就是一个除火灾的一个行动啊，就是以灭分的生死的开始啊。这样一个将欲诱引妻子耳舍方便啊，这个长者将要啊教导接引啊他的儿子，就想设出来一个方便法门啊，一遣二人精彩憔悴无为得者哈，去引导他去。那这是儿子长者，就是比佛将欲诱引妻子，就是用大乘佛法教化他，既然是不合适，那么也不能够弃舍他，所以还需要另外还是要来接引他的，还要教导他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耳舍方便啊，就是说设想出来一个方法，就是小乘法门的啊。这个怎么样办法呢？密遣二人，就是秘密地派遣两个人。这个前面是密遣唐人的脊椎监管，现在是密遣二人啊，都是写人的，但是前面那个记和秘密就有一点不同的啊。这个大乘佛法的境界